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好，各位好，我是日新。
日新教练好。
各位好，我们继续鲁娃。
对，鲁娃这个词是上一次你留给我的，我觉得太新鲜了，而且特别精准。
对，也是上次临时想起来的嘛。不知道现在还喜不喜欢，但至少觉得前一两年都挺喜欢的。鲁铁呀、啊、鲁串啊、对吧，什么都是鲁啊鲁，都是鲁来鲁去的。觉得鲁娃的话、比较形象，而且也觉得很亲切。很亲切，
一下就记住了。
对，
而且动感十足。
对，
就是要动起来。对，动起来，
而且是一块儿的。
对、主要是爸爸、就是爸爸能够在小 baby 一出生就能开始鲁 baby， 是蛮好的事情啊。
对啊，毕竟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以后 对不对，越早去跟孩子进行这种互动，我觉得建立这种亲子关系，包括是自己跟孩子这种亲情，还有这个孩子对，尤其对父亲的这种这个感情的这种建立都非常好，所以越早越好、
对，特别是爸爸哈，因为小婴孩他是在妈妈的母腹中长了10个月，一生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意识里面是认识妈妈的，他习惯听他的声音，
潜意识。
对，意识到他的眼睛都会寻找妈妈的影子哈，但是爸爸呢就稍稍吃一点点亏，所以你要在孩子一出生之后啊，赶紧鲁娃，
对、
跟他建立肢体关系。
对，因为当时看那个育儿那些东西就知道，因为孩子他吃奶的时候，他跟母亲的这个眼睛，他自己的眼睛跟母亲的眼睛的距离正好是孩子可以看到母亲的这个距离，所以当他想吃奶的时候，有这种渴望的时候，包括吃完奶这种幸福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母亲。
对，
父亲就比较缺失哈，
是的，
有点吃亏，有点吃亏。这个是父亲天生的生理的缺陷嘛，没办法，我们只能用后天去补，所以每天去鲁娃就好了。
对对对，那就解释解释这个鲁娃是啥意思啊？
对，鲁娃实际上我们像这些健身，它叫鲁铁，鲁铁就是说，我们两只手去跟这个铁杠铃，然后铁哑铃，包括其他的器械有这种亲密的接触。我觉得鲁娃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的手不去抓着铁的东西，冷冰冰的东西，孩子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抓着孩子这么很温暖，然后很温馨，很柔软的这么一个小 baby 一块去进行这种互动。所以我觉得用鲁这个词儿就是说很好的诠释了跟孩子这种亲密的接触，也很好的诠释了孩子在中间的作用。就是一块小哑铃。
对，其实你不要小看哦，小孩子他有感觉的，那个大手跟妈妈的小手是完全不一样的触感、
有安全感。对
对,
对，
所以爸爸的手在他身上来回动来动去，他会很喜欢的。
对，但是就是说各位，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在鲁的时候，孩子在手里边就千万不要手指的力量太大，就是只要你把孩子抱住就可以了，不用太紧的去捏他哈。因为孩子，比如说您使劲了，那孩子没法跟你一块使劲，他也不知道你使劲，那可能别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对，这提醒的非常好。咱们鲁娃呢有一个前提，非常重要的前提，
对，
特别是面对小 baby 的时候，
是，
那就是要求这位父亲或者是母亲哈，要心情愉悦，
是，
这个必须是在一个非常温馨安全，并且是你完全没有任何负面情绪的情况下，
是，
你不能说我生气了我去鲁娃，而是在你非常高兴，而且你在鲁娃之前吧，还有一个前奏曲，要跟他说话，
对，
爸爸
多一些进行一些亲子的互动，
对，
对，
爸爸要先跟他说一说，叫他的名字，
嗯，
我要跟你做这个啦，要跟他解释你要做什么，我要把你举起来啦，
对，
我要把你抛上去啊，
是，
要跟他说一两句话，
对，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我们今天还是肩部运动，我们讲前平举。当我们实际上听过上次运动呢，侧平举大家明白以后，前平举的话动作就很简单。前平举呢，很多地方跟侧平举很接近很接近，只不过就是说我前平举的时候不是每个胳膊单独去锻炼，而是两个肩膀一块同时去运动。怎么做前平举的话，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做简单的前平举，就是把我们的手垂直向下，这样垂直向下以后不放在这个身体的两侧，而是放在大腿的上边前面这个位置啊，就是好准备好了。那么前平举就是先做这么一个动作，我把两只手的手掌同时向上翻，然后让两个手臂在我身体的前面从这个腿部的位置一直举到我的肩膀的位置就好了。讲到这儿突然想起来，侧平举的话你拎的位置只要是稍微高过肩膀就可以了。同样前平举也是，我的手掌轻轻的向上抬，只要到了肩膀或稍微高一点位置就可以了，不要再往上抬就行了，然后就到肩膀的位置。好，这是一个动作。那么我们现在等于是空手做这个动作，我手掌向上，轻轻地把这个两个膀臂从与肩膀同高的位置降到这个大腿的前面就好，这是一个动作。我们的可爱的娃们就可以出场了啊。有几个不同的这个方式吧，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安全一点，可以把 baby 放在一个小的摇篮里边。我两个手这个手掌心向上，轻轻地抓住这个摇篮的这个把手。把手握起来，做这个从我们的腿部大腿向肩膀上举的这个动作。在做上举的时候一样，跟做侧平举非常非常相近的，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尽量要减少身体其他部分的摄入。怎么讲，做侧平举的时候，因为我在做一只手的时候另外一只手是固定你的身体，
对，
你的身体不会有这种前后左右的晃动，但是当我们做这种前平举的时候，你的身体很容易出现前后的这种浮动，尽量减少上半身前后的这种运动，让自己的身体基本上保持正直，从你的脚到你的头基本上不动，在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尽量不要动，动的只是你的胳膊。而且在做的时候，这跟侧平举是一样的，在做的时候第二点，你的肘关节不要上下的去有这个角度的变化，而且因为你抓住 baby 以后，你的这个腕关节尽量保持是平直的，不要腕关节在中间动来动去，一个是你的腕关节可能会受伤，另外一个你做的这个运动可能就不是在锻炼你的这个肩部。好，那么我们这是几点需要注意的，当我们的这个 baby 比较小的话，你可以放在小摇篮里边，
对，
是摇篮是有重量的，你把它轻轻的拎起来。那么当 baby 大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双手捧住自己的 baby， 双手一块捧住，
是，
然后轻轻的把它从自己的大腿的位置轻轻的向上抬。这个时候另外一半呢，我们就可以在边上做一个保护的动作了。那么保护动作也跟其他动作一样，你可以两只手当它是摇篮的时候，你可以轻轻的放在摇篮的下边，
对，
做一个托的动作，等于是夫妻的一方在做肩部的前平举的时候，另外一方手放在下边跟着这个摇篮的上下运动，手掌做一个这个托的动作，而不要真正接触到这个摇篮的底部，因为你接触的话等于是减轻了这个负重，对，所以说你就两个手可以距离这个摇篮距离非常近，近似于接近，近似于接触到而没有接触到，就在摇篮的下面就好了。这个等于是一个保护的动作，因为侧平举是一只膀臂在做这种运动，
对，
而前平举是两只手同时做这种运动，这个压力对手臂来说稍微小一些，
对，
如果说你说我没问题，我真的是劲儿很大，我一个膀臂也可以，那也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好一样的，你可以把右臂前平举做这种前平举，左臂一样可以抓着门框，一样可以做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等于是一个静止的一个保护一个动作。那么好，我这种做这种上举的话，但是你一定要力量很大才可以，你力量小的话基本上这个 baby 不容易举起来，因为肩部的这个肌肉实际上它的体积不是特别大，所以它的这个发力来说它也不会像身体其他的一些肌肉发力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说开始先两只手臂一块做这个动作，前平举动作，如果说你觉得没问题，我这个 baby 它成长的速度没有我肌肉的速度长得快那你就可以对吧，一样 左手固定住，右手进行前平举。
嗯，
右手固定住，左手进行前平举。
嗯，
一样可能就是说两个人做每一组做五个，
嗯，
到十个，然后做两到三组就可以了。那么当一方做完第一组五到十个动作的时候，另外一方进来，
嗯，
然后前面这个人稍微休息大概是几十秒的时间，然后两个人再交替。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循环，这个是叫做这个前平举的动作，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对肩部的一个运动。
哎呀，我觉得听你这样说吧，我又有画面感了。
嗯，
我忽然觉得哈，这妈妈怀孕十个月期间啊，
嗯，
这做爸爸的得好好健身。
那肯定的，
你必须得为这个乳娃做好十个月的准备。
是是，就是说当我们已经妻子怀孕的话哈，那么另外一方的话就要开始健身。我觉得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说你要做好这个乳娃的准备，
对，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真的是你平常你可能需要带着孩子呀走来走去啊，或者说出去玩啊，或者说一块儿去让亲子游泳啊，这些都有很多。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就是尤其当孩子小的时候，他的需要会比较多。
对，
比如说你换尿布，白天换，晚上换，对吧？你喂奶，白天喂，晚上喂；拍嗝，白天拍，晚上拍。
对，
你得从头到尾就24小时，你得这个随时这种备战状态。
对，
所以身体的这种，无论是说你的这个精神，还是你那个肉体，可能会比较的疲惫。
是，
所以说当有 baby 的话，一定要开始这个更多的锻炼。
对，
当然为了让 baby 更健康的话，我们可能倒推几年就开始了，两个人就开始，比如说身体上的调节呀，然后通过一些这个维生素的调节呀，帮助这个夫妻双方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既然说到这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尽早开始的好。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双方就有爱情的结晶，那么可能是在有健身的意识的时候，就越早开始越好。
那是当然，
对，
那是当然。但是呢，假使是你是一个就是对健身项目呢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年轻人呢，然后你结婚了，然后你的太太已经怀孕了，当你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知道，哎，这一刻已经要做一个准爸爸了，
对
啊，那就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准备好。
是，因为生孩子，不论是对妻子还是对老公，都是挺大的挑战。
对，我就是鼓励父亲们啊，在做准父亲的时候就参与进来。这是多么大的蒙福呀！
对，
好，今天的节目非常好，我们继续录啊。
好。
然后下一期我们应该还会再说一说这个乳娃当中的一些可以做的互动的动作哈，
很多还有。
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了。
好，各位再见。
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17到26节。17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传递和耶路撒冷 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着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要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当时要来听耶稣讲道得到医治的人好多，不但在犹太耶路撒冷，连外邦的地方，推罗西顿的地方都有人来。推罗西顿是在北边的外地的人，他们都感觉耶稣跟别人不一样，耶稣讲道有能力，耶稣医治人，能够把鬼赶走。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嬉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在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恩惠。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动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那耶稣这里讲的道理呢，很难明白啊，因为当我们一听的时间就觉得不对劲，什么贫穷的人有福啊，饥饿的人有福啊，哀哭的人有福啊，贫穷有什么好？我们生活都盼望能够赚点钱啊，能够生活富足一点，贫穷有什么好？我们吃东西都盼望能够吃饱。我们想起啊，以前贫穷的时间，年幼的时间，哎呀，饿着肚子长大很难受啊，饥饿没有好处啊，哀动的人哭了哪有好处啊？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还说，人家来逼迫你、辱骂你、弃掉你的名，还是好的。还有什么好？我们都盼望能够跟人家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和谐的关系。难道受人家逼迫是好事吗？不但如此啊，耶稣还说富足是有祸的，然后呢，饱足是有祸的，人家待你好是有祸的，这个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耶稣在说什么话呢？要明白耶稣的话的真正意义，一定要找着那个关键的所在，关键在两句的经文当中。耶稣讲完了那是有福的事情以后，他们说他们的祖宗也代先知是这样的，对付先知也是这样。然后耶稣说了他们那些有祸的事情，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啊。原来耶稣对着门徒说，有两种门徒，真门徒假门徒，就好像以前真先知假先知的区别。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分别在于，真先知是属于耶和华的，蒙他拣选，有他的灵，按着耶和华的话来传讲神的道，说出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不怕人怎么对付他，他的心里面有神的话，他一定要说，人家不喜欢听，对付他，害他，他都要说。假先知不一样，假先知是按着人的心意，人的喜好，要讨人喜悦，达到自己的目的啊，达到利益，达到权贵对他们的认同，他们很喜欢坐在宫廷当中享受宴乐，享受权贵给他们的利益快乐，所以他们说的道很好听，平安吧，平安吧，没事的，神带领我们，祝福我们，都是很好的。神的仆人不是这样，他们坚守神的道，说实话，甚至贫穷饥饿一无所有，受人家逼迫丢弃辱骂，甚至付出一切都愿意。他们的生活人看来是有祸的，但在神的国度当中，他们是富足的、丰盛的、快乐的，因为神为他们预备的极大的赏赐。人生就是一个决定，真先知假先知，真门徒假门徒，真门徒愿意为神 放下一切，甘于贫穷、饥饿、逼迫，因为他们知道在天上神为他们预备了极大的赏赐。他们要像古代的先知一样，愿意走神的路，说神的话，面对权贵、敌人、魔鬼、撒旦的工作绝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今生的都要过去，最关键的是上帝为他预备的天上的赏赐。假门徒喜欢靠近这个世界，喜欢得到世界的认同，喜欢得到人家的称赞，喜欢享受鼓掌，享受今生的美食、财富、称赞。圣经说你们已经受了今生的安慰，他们能够得到的就是这些今生的好处，却失去了神在天上为他们所准备的永生的盼望、永生的赏赐。古代真先知、假先知的决定，今天真门徒、假门徒的决定。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魔鬼撒旦越来越要破坏神的创造，破坏神的律法。我们需要更多的真先知、真门徒出来为神打美好的仗。太多的假先知、太多的假门徒走在人的面前，走在魔鬼的阵营里面。今天我们的人生面对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要走真门徒的路呢，还是要走假门徒的路？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好东西引诱，不要受世人的鼓掌所引诱，我们要走上帝的路，坚定不移。虽然今生我们放弃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要走真门徒的道路，我们要成为真先知、真门徒，为上帝来打仗，为耶稣基督的名征战，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为上帝摆上我们自己，求上帝带领我们。
非常感谢西安国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耶稣当年看着门徒说的这一番话，可谓是语重心长啊。贫穷的有福了，饥饿的有福了，人为人子的缘故，恨恶他们，拒绝他们，甚至辱骂他们，弃掉他们的名，以为是恶，他们就有福了。耶稣将这些教训告诉当时的门徒，希望这些门徒能把眼睛注目在神的国，在天国的里面。神的国是属于这些真门徒的，他们虽饥饿却会饱足，虽然哀哭却是有福的人。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们将要喜笑，将要蒙受祝福，天上的赏赐是极大的。耶稣他自己的生命更是这样实实在在地活出来，他这三年的传道生活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常常饥饿，更是被很多的人弃绝、辱骂，最终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了极大的屈辱和痛苦。然而正是如此，他将天国的福音带到了我们当中，我们因着他死里复活的大能，因着他十架的救恩，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被他拯救，迁到天父的国度里，成为天国的子民。何等的救恩，又是何等天国的福气呀！耶稣当年跟他的门徒所描绘的真正天国子民的生活，今天依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耶稣当年如何教导和帮助了门徒，如何建立了他们，今天他依然活着，会在你我的身边亲自的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愿主耶稣亲自成为你和我的帮助，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一点一点更像耶稣，在每一天里品尝属天的福气。
每当环境来临的时候，身心疲乏，软弱无助，回想起主的恩典，感动得我泪不禁的流。当我歌颂赞美你的时候，让你重新牵起我的手，借着你的灵来更新我，使我成为你荣耀的儿女。主啊，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让我在风雨之中无所畏惧，坚定跟你走。主啊，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让我住在你殿中，永永远远把你称颂。每当环境来临的时候，身心疲乏，软弱无助，回想起主的恩典，感动得我泪不禁的流。当我歌颂赞美你的时候，让你重新牵起我的手，借着你的灵来更新我，使我成为你荣耀的儿女。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